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8年12月13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北京证实两名加拿大公民被抓捕，指控他们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抓捕加拿大公民，加国前驻北京大使马大为建议渥太华寻求华盛顿的支持。中国周三开始购买美国大豆，美国想要建议结成一个担忧伊朗导弹计划国家的联盟。欧盟与日本签署史上最大规模的双边贸易协定。台北市长选举验票结束，丁守中未能翻盘，他状告选委会选举无效。研究指出，法国人19世纪以来扮演全球保护自然的中心角色。斯特拉斯堡凶犯继续在逃，警方拘押了四名亲属。黄背心不顾斯特拉斯堡恐怖案分散警力，坚持要在本周末举行示威。土耳其一列高速列车出事故，已只有7人死亡，46人受伤。
各位听友好，我是本节播音主持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继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在中国被抓之后，第二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丹东被抓的消息今天12月13日被北京证实。这两起案子的背景是华为继承人孟晚舟因欺诈违反制裁伊朗而在加拿大被抓，目前他已经取保候审。北京与渥太华的矛盾激化。第二名在中国被抓的加拿大公民名叫迈克尔斯帕佛，他于12月10日被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今天证实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的消息。他说，从性质上来说，这两名加拿大公民都从事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陆康没有回答抓捕这两名加拿大人是否与华为案有关，他仅表示中方是依法依规采取行动。他说，中方已向加拿大方面通报了情况。据法广驻北京记者斯特凡·拉加德今天报道，中国媒体称迈克尔·斯帕佛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本周一在丹东被捕。迈克尔·斯帕佛在推特上公布的最后一张自拍照是他在平壤机场一架高丽航空客机面前拍的。这名朝鲜问题专家和顾问经常陪同对朝鲜市场感兴趣的代表团访问朝鲜。斯帕佛的公司设在中国的丹东，他是罕见的与金正恩打过交道的西方人，他的自我定位是为与平壤交流提供方便。斯帕佛2005年曾在朝鲜教过半年英语，能说流利的朝鲜话。他的白头山交流公司组织对朝鲜的文体交流活动，他曾协助美国篮球明星麦罗德访问朝鲜与金正恩见面。据网上一些估计，中国政府积极抓捕加拿大公民应该是为了跟加拿大交换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加拿大司法当局12月1日在美国的要求下逮捕了孟晚舟，激怒了北京，但目前不见美国介入加拿大公民被抓事件。据中国环时引述加拿大星报12日报道，在2012年卸任的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为针对此事表示，如果逮捕加拿大人的情况属实，加拿大需要从盟友那里取得真正的支持，首先是美国，这需要特鲁多总理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率的谈话，而特朗普总统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目前正值美中90天休战贸易战展开关键谈判之际，孟晚舟也许会成为这次谈判的一个砝码。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如果对美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有益，他不排除介入孟晚舟案。温国华法官周三同意孟晚舟以1000万加元和6名担保人取保候审返回寓所。中国驻加使馆的领事手捧鲜花登门去看望了他。北京为了华为做出的一系列不寻常反应，令外界怀疑北京力图避免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受审，将中国的国家机密以及华为的更多内幕曝光。有关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中国周三开始购买美国大豆，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大豆贸易商称，两家中国国有企业周三下单至少购买了50万吨美国大豆，交易额超过1.8亿美元。这是过去6个月中国首次下单购买美国大豆，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初达成贸易战休战以来美中第一次大规模大豆交易。媒体评论认为，这次大规模大豆交易表明激烈的美中贸易战呈现解冻的迹象。一位美国贸易商称，中方周三下了9张订单，可能还有更多。另一位称，中国国有企业至少为明年1至3月期间的大豆采购下了12张订单。他说，周三早上中国开始采购了，看起来我们又开始做生意了。中国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占去年美国海外出口量约60%，价值超过120亿美元。但自7月6日北京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报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来，美中大豆交易陷于停顿。特朗普总统周二对媒体表示，中国政府在美中贸易战于12月1日休战以后，已经回到市场购买美国大豆。他说，我今天听说他们正在购买大量的美国大豆，他们刚开始，刚开始。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美国想要建立结成一个担忧伊朗导弹计划国家的联盟，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周四发自纽约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专程前往纽约联合国，重申华盛顿担心伊朗增加发射具有携带核弹头能力的导弹，最近一次是在12月1号。联合管理会周三再次出现两种声音，两个立场，一边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面对着欧洲人清晰表明其对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立场。蓬佩奥表示，有人将此协议看作是一条中心支柱，对他而言这是一场灾难。现在的挑战如下，人们继续看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如此行为，不能保证全世界人的安全。本台法文报道，由于不能推翻这一得到法国、英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继续支持的协议，蓬佩奥无疑希望削弱这一协议，谴责发射导弹具有核目的。欧洲方面反应强烈，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德拉特表示，我们有着同样的目标，阻止伊朗装备核武器，确实是这样才得以确立了为期10年的伊朗问题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此外目前没有任何其他可靠的替代办法，这一协议的崩溃将是一个严重倒退的标志，我们将为此付出所有代价。美国尽管想要建立一个担忧伊朗导弹计划国家的联盟，但没有给出想要领导这一倡议的细节。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欧洲议会周三批准一项对日本的重大贸易协定，详情请听记者林兰的介绍。
自2013年开启的这项欧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协议，在欧盟议会表决以474票支持、152票反对、40票弃权而获得通过。一周之前，日本议会刚刚批准了这项协议，按计划协议将于明年2月份生效。根据协议，欧盟与日本之间几乎取消所有关税，将打造一个价值相当于全球经济规模1/3的市场，消费者规模超过6.3亿。取消关税措施将尤其受惠于农业领域。据欧盟贸易专员马尔斯托姆表示，85%的欧盟产品将无关税进入日本，部分产品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过渡，但对日本最为重要的大米不在此项免税协议之内。协议也包括日本承认欧盟200多种产品地区认证，在被认为是最为复杂的奶制品谈判中，协议达成在经过若干年的过渡期之后，日本将取消对若干种欧盟奶酪的高关税。在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受到美国空前质疑时，该协议的签署显示出欧盟继续在发挥自由贸易引领的角色。欧盟贸易专员马尔斯托姆将协议的签署称为是一个象征和信号。他说，这显示出我们赞成开放的但是受到监管的贸易。 据报道，该贸易协定将包括一项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其内容也将作为未来英国退欧之后英国与欧盟签署双边协议的基础。
以上是林兰的介绍。台北市长选举验票结束，丁守中未能翻盘，状告选委会选举无效。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上个月24号，台北市长选举出现争议，两位候选人只差3254票。台北地方法院历经13天的验票，昨天结束，今天公布了结果。国民党的候选人丁守中比现任市长柯文哲少了3567票，比原先计算的差距3254票还要多输了313票，并没有改变选举的结果，柯文哲连任成功。但因验票的过程发现诸多疑点，丁守中已经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选举无效的诉讼。地方法院透露，验票过程中的确发现一些争议票，共有1800多张，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到底是有效票还是无效票。这些票后来经过合议庭逐一审验判定之后，分别列入各候选人的有效票或无效票。另外，丁守中已经向法院递状，以中选会跟台北市选举委员会为被告，提出选举无效的诉讼。台湾的法律规定，候选人如果质疑选务机关有违失，足以影响选举结果，可以告选务机关。一二审法院要在6个月内审理完成，如果法院认定选举无效，就必须重新选举。丁守中表示，公投绑选举暴露选务的乱象，变成公投乱选举。例如，中选会规定投票的时间是上午8点到下午4点，但法律并没有规定8个小时。公投跟选举合并举行的结果，投票的时间不够让所有选民完成投票，明显剥夺民众投票的权益。还有，公投的投票年龄是18岁，一般选举是20岁，不该混在一起排队领票，导致公投妨害选举，边开票边投票的违法现象，违反宪法明定的选举平等公平性。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波兰全球气候大会即将结束，一项研究指出，法国人从19世纪以来扮演全球保护自然中心的角色。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世界报的这项论坛指出，自18世纪以来，法国人对这个议题感兴趣，不只是他们担忧城市或是工业的污染，还是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全球去森林化的问题。法国在1836年的时代，一个政府委员会为了评估在1827年制定的某些森林代码的种类，而召集聆听了立场对立的2名著名科学家阿哈戈以及吉鲁沙克。在阿哈戈的眼中，诺曼底及布列塔尼的滨海地区的去森林化会导致冬天更加的暖和，因为暖和的海风吹到地面的缘故，而法国的东部效果则完全相反，会导致温度降低。根据吉鲁沙克的说法则相反，他说没有任何的根据可以指出森林会影响气候。20多年以后，法国的专家贝克雷在40年当中担任了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职位，他因此把这个问题放入了一个全球范围的研究，主题是在不去森林化与去森林化在土地上气候的影响。他获得一个结论是森林让地球凉快，并提醒在山地区域的环境被破坏及恶化，并主张要保护空气品质，可保护人类的抗瘴疠之气。也因此在法国对气候暖化的担忧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即使目前法国与全球的其他工业国家的讨论也进入到后工业时代，法国公民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这个环保议题一点也不是新鲜事。
以上是珍妮特的报道。斯特拉斯堡恐怖凶犯继续在逃，追缴行动13日进入第二天，不排除他逃到德国的可能性。警方周3晚间公布了此凶的照片，呼吁知道下落的人举报。警方还拘押了他的4名家人。警方警告说，此人非常危险，见到他切不可自己干预，应该立即拨打警方专用电话197。各位，以上收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以上是 iHappy， 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孟晚舟事件波澜迭起，在周三传出被加拿大扣押的中国电信巨头集团华为财务总监、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三庭审问中被批准假释消息之后，又传出第二名名叫迈克尔·斯帕佛的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捕的消息。中国官方周四证实，斯帕佛与之前被捕的另一名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两人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被逮捕审查。孟晚舟被扣押事件之后，导致中加关系持续紧张。继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周一在北京被捕之后，周三再传出另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的消息。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周三表示，斯帕佛迈克尔在中国失踪，失踪之前他曾联系过加拿大官员，称自己被中国当局讯问。据辽宁省官方媒体东北新闻网周三透露说，斯帕佛被丹东国家安全部门逮捕，原因是其涉及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动。更为官方的消息来自于周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康明凯与斯帕佛两人都从事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北京和辽宁省有关部门正分别侦办两起案件，且有关情况均已向加拿大方面通报。加拿大官方表示，周三上午收到了康明凯被捕的正式通知传真。康明凯目前的身份是国际危机组织无薪休假的工作人员，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外交部始终拒绝对康明凯被捕发表置评，只是说如果康明凯在中国从事业务活动将是非法的，因为其所在的国际危机组织没有在中国办理注册。报道指，该组织在2017年中国实施了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新法之后，关闭了其在北京的办事处。第二名被抓的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佛究竟是何人呢？法新社的报道提到，他是部分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加拿大人，2013到2014年间曾经帮助过前美国篮球芝加哥公牛队球星罗德曼前往朝鲜。来自于平壤官方的照片显示，他曾经会见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中国网上媒体多数依据名为商业内部网站在今年2月9日的报道，介绍斯帕佛经营有一家提供朝鲜旅游服务和文化交流的非盈利组织，名叫长白山文化交流公司。他与朝鲜政府高层关系友好。2005年，斯帕佛曾在平壤生活过六个月，担任一所隶属于加拿大非政府组织的学校教师，同时他还在靠近朝鲜边境的中国延吉经营一所学校。据加拿大外长表示，到目前为止一直未能与斯帕佛建立联系，正在努力与中国政府洽商，确定他目前身在何处。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被抓的消息是在被扣押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周三在第三次法官庭审获准假释之后宣布的。孟晚舟目前正面临着被引渡到美国的危险，华盛顿方面怀疑他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此前，北京已经因孟晚舟事件多次言辞威胁渥太华，如果不释放孟晚舟将会导致严重后果。而对于第二名加拿大人被抓，据媒体评论人何青莲在推特上评论认为，这显示出北京将不遗余力阻止孟晚舟被引渡给美国。孟晚舟在周三晚间被保释之后，在微信发朋友圈说，我在温哥华已回到家人身边，我以华为为傲，我以祖国为傲。尽管渥太华和北京方面目前都没有证实康明凯被捕与孟晚舟事件有关，但据接近加拿大官方的人士均表示，两起事件有关联。曾与康明凯有个合作的前加拿大驻华大使盖伊·圣雅克说，显然中国政府希望对加拿大政府施加最大的压力。此外，加拿大外长也间接批评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所说的准备干预孟晚舟事件的言论。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如果有利于国家安全利益或者有助于达成美中贸易协议，他将可能会干预孟晚舟案。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在记者会上就此说，我们的引渡合作伙伴不应试图将引渡的程序政治化，或者将其用于依法寻求正义之外的其他目的。他说，加拿大是法治国家，将信守法治。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3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法国社会危机背景下在斯特拉斯堡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二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国内政坛的困难处境与山重水复的英国脱欧谈判。关于中国，《回声报》和《费加罗报》均刊文报道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在中国被捕的事件。欧洲议会所在地斯特拉斯堡本周二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凶犯目前仍然在逃。这起新的恐怖袭击事件似乎淡化了法国舆论此前对黄背心抗议活动的广泛关注，重新激发了对如何面对恐怖威胁的争论。解放报的社评文章反驳那些关于应当将所有已在警方备案的嫌犯关入监狱以防万一的提议，指出不仅目前的法律以及宪法不允许这样做，而且这样做等于是将差不多近万人无限期地送进监狱，但对他们又没有具体的司法指控，凭据的只是一份用于监控的工具文件，而不是罪犯名单。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的社论文章则更侧重指出，恐怖袭击事件再次发生，再次让人们感觉国家的软弱，无力阻止一个被警方登记在册的个体发动袭击。文章作者承认，公众自由是需要保护的财富，司法当局负责对行为而不是对行为的可能性作出判决。但这篇文章认为，面对这些伪装成羊的狼，应当调整法律来应对威胁。只是这篇文章没有明确应当如何调整法律。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关于加拿大前外交官在北京被捕事件的报道开篇立场几乎一致。回声报写道，对于众多观察人士来说，毫无疑问中共政权正将报复威胁付诸行动。费加罗报的报道写道，很难不把这起事件看作是一项报复措施。回声报的报道指出，北京方面暗示被捕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违反了当地的法规，因为他供职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组织没有按照规定在中国注册。但这篇报道认为，这种说法让人颇费思量，因为逮捕康明凯的机构是主管情报部门的国安部。尽管加拿大政府尽量避免将此事与加拿大此前逮捕中国华为集团创始人任正非之女事件挂钩，但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很多网友都认为这是礼尚往来。费加罗报驻京记者的报道也引述加拿大前驻华大使指出，在中国没有什么巧合，他认为中国想最大可能的对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报道指出，中国方面没有具体说明对康明凯的指控，但中国媒体《新京报》本周三报道称，康明凯涉嫌从事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正接受调查。这种指控通常意味着间谍活动。但在《新京报》这篇报道刊出之前，国际危机组织的负责人曾坚决否认这样的可能。《费加罗报》和《回声报》的报道都由康明凯事件联想到了2014年中加两国间发生的另一起拘捕对方公民的事件。当时一名因译名为苏斌的中国商人因被指控盗取美国军用数据信息而在加拿大被捕，苏斌后来被引渡到美国，对指控罪名做了有罪辩护。苏斌被捕几个月后，为一家教会组织工作的一对加拿大夫妇在中朝边境被捕，他们被指控间谍罪，他们在被关押两年之后得以离开中国。费加罗报的文章指出，美国方面就康明凯事件呼吁中国停止任何形式的任意拘押行为，但到目前为止，中美贸易谈判好像仍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曾保证，必要时他会亲自出面干预华为高管孟晚舟事件。报道继续写道，加拿大司法部门已经同意孟晚舟的保释申请，孟晚舟否认对他的全部指控，交付了$10,000的保释金，也交出了他的两本护照，并佩戴电子监控器。关于是否向美国引渡的司法程序要在明年二月才会启动，而相关程序可以持续很多年。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孟晚舟被捕首先是因为美国想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但一些专家也指出，中国不想与美国正面对抗，以免破坏脆弱的中美贸易战休战。 关于中国，《费加罗报》还在《经济副刊》报道了中国海航集团退出法国度假集团 Pierre Vacances 的消息，以及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在华尔街上市的情况。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一家中国民营企业高层在加拿大的拘捕事件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孟晚舟事件的分析评论。新加坡《鸟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中美元首达成贸易战90天停火协议没过几天，加拿大媒体即报道美加政府联手逮捕了中国科技大亨任正非之女、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瞬间在中国舆论界引发地震。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与许多网民愤恨地指责美国卑鄙流氓，在市场上打不垮华为就恶意找茬。人们也马上联想到今年4月美国封杀中信通讯的事件。从直观感受上，美国要求抓捕与引渡孟晚舟比封杀中信通讯更严重，因为华为是被公认为比中信更具竞争力的中国通讯科技企业，而且相较于中信被行政制裁，美国司法部这次是直接拿人，对象赫然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震撼力更非同一般。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孟晚舟女士12月1日在加拿大作案即时被扣押，全世界都知道背后的操盘手是美国，加拿大是直接执行者，全世界都看得懂美方在找华为的茬。连华盛顿邮报也发表评论，认为美方这一做法很愚蠢，中国无论采取什么行动反制美方这一做法都有充足的道义。我们相信加拿大方面很清楚自己在对中国实施十分严重的冒犯，他作为主权国家是否在抓捕孟晚舟的事情上给予美方司法协助，涉及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因此这对他来说首先是个政治和外交决定。全世界舆论都认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加拿大和美国都不应以为中国会吞下这个苦果。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论说，身为华为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在加拿大短暂停留期间被带走，此前美国以涉嫌违反对伊朗制裁为由提出引渡要求。被控破坏对伊朗制裁的大多数企业和金融机构都接到了巨额罚单，但他们的高管没有被捕。在美国有关部门针对他的指控没有更高清晰度和细节的情况下，逮捕他看起来具有挑衅性。考虑到针对华为的更广泛警惕，此举有可能被解读为利用美国的实力来追求政治和经济目的，而非单纯的执法行动。北京方面肯定会这样看问题，并且可能被鼓励采取报复行动，进一步激化贸易争端。如果中国确信美国将其隔离的努力将是没有限度的，那么他将没有什么动力去采纳特朗普所要求的改革。美国纽约时报署名佩洛斯的评论说，此事引发的愤怒令中国领导层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习近平面临着相互矛盾的压力，一方面要显示实力，或许是对美国进行报复，另一方面面对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以及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战，也要限制他们给中国统治阶级带来的成本。北京政治分析人士邓义文说，随着未来几个月贸易谈判的展开，中国政府和社会中的保守势力可能会利用孟晚舟被捕的机会对让步进行抵制。从短期来看，美国打这张牌可能会得到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则不然。邓义文补充说，改革派就更难说话了。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然而舆论对孟晚舟究竟触犯什么罪，美加检方掌握什么证据，以致两国不惜冒着与中国翻脸的风险要把这位来头不小的华为公主逮捕，却很少人认真深究。实际上据加拿大检方提供初步证据就足以证明孟晚舟触犯美加法律。法庭文件显示，鉴于孟晚舟涉嫌诈欺罪， 美国司法部今年八月就向他发出逮捕令，十二月一日逮捕他只是时机上巧合。鉴于加美司法系统的独立性，政府行政部门介入的可能性很小，杰斐向中国党领导一切，党大于法。中国与其恫吓美加，不如协助华为做好准备，积极从法律上迎战，在法律体系下击败指控，才不枉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报国热忱。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
听众朋友，主编刘晓波纪念诗集的中国诗人孟浪12月12日晚在香港病逝，享年57岁。孟浪曾计划通过诗歌和文学的形式纪念明年的六四事件30周年。今年2月，在刘晓波纪念诗歌朗诵会上，孟浪曾经朗诵了刘晓波在狱中写给刘霞的诗，同时在台湾出版了他主编的刘晓波纪念诗集《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不幸的是，在忙完这场刘晓波的纪念会后，孟浪却一病不起，当晚的朗诵成为了绝唱。今年2月14日，孟浪和妻子从居住地台湾花莲飞往香港过春节，同时也打算在香港开刘晓波纪念诗集的新书发布会，但一到香港机场，孟浪就发病呕吐，随即送医院治疗，诊断出脑水肿及脑血管静脉栓塞，三月在确诊肺癌第4期，扩展到了脑部。孟浪原名孟俊良，祖籍浙江绍兴，1961年出生于上海吴淞，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知名现代诗人之一。孟浪在大学还没毕业就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既参与地下文学，又创办多本诗刊，在中国诗坛声名大噪。1995年，孟浪前往美国的布朗大学担任助校作家，开启长期旅居海外的生涯。在海外期间，孟浪除了继续创作，也十分关注中国人权及思想自由的议题，经常参与声援行动。2001年，孟浪与海外中国作家发起成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成为维系海外中国自由人士力量的重要组织之一，也让他有了人权工作者的身份。孟浪2006年自美国移居香港长达9年，2013年10月计划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香港陈忠书局负责人姚文田在深圳被捕，而孟浪在2012年才卸任了这家书局的总编辑。2014年5月，香港政论杂志《新维月刊》创办人王建民与郭忠孝也在深圳被公安带走，事后被捕的三人都被判刑。以上这些打压事件让孟浪在2013年就产生离开香港的念头，进而继续声援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5年7月，孟浪决定与原籍台湾的妻子迁居台湾，为的是看不到中国的黑影。果然，孟浪夫妇来台湾不到3个月后，香港就发生了彭罗湾书店事件。据中央社的报道，孟浪的好友诗人贝岭12日晚间表示，孟浪的病情近期急转直下，陷入昏迷，他也有预感孟浪随时可能离开，但得知孟浪病逝，他还是非常悲痛。贝岭回忆说，孟浪生前最后一次与他通话时还说想回到长期定居的台湾花莲，他说就算坐船我也要回台湾。 今年二月受孟浪的邀请，也参与了刘晓波纪念诗歌朗诵会的台湾诗人洪鸿12日晚间得知孟浪死讯后，通过媒体采访朗读了孟浪的诗句，落叶和飘雪在空中互相礼让，我与你的拥抱无形而有力，落叶刚到家，飘雪正看花，以此表达对孟浪的哀思纪念。台湾诗人洪鸿还表示说，孟浪作为中国人却必须流亡海外，应该是一个有根的人，但却被迫的流亡，这也让他的生存格外的困难。孟浪的以上诗句写得感人，就是落叶刚到家，飘雪正看花，我觉得像他的过世，好像落叶回到了家，这个死亡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超脱。洪鸿还认为，孟浪是后朦胧这个中国现代诗潮中非常出色的诗人，注重锤炼语言，主题又鲜明，对内在自由追求非常强烈。与此同时，孟浪也是急公好义之人，参与很多声援中国境内受压迫被囚禁作家的活动，并编辑六四诗选、六四后相关著作，主编纪念刘晓波诗选，是孟浪为整个时代所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创作者，他没有只局限在写作，而是把这些行动也视为他创作的一部分。同为独立中文笔会成员的中国大陆律师滕彪表示，明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有非常浓厚六四情节的孟浪肯定要从诗歌文学做这个事，如今却成为未竟之事，他的早逝令人悲痛惋惜。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中国裔诗人孟浪病逝香港，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就在美中贸易战中，美国以围堵2025中国 5G 发展为主打目标之一，而中国 5G 的龙头老大华为，其财务的总管，也就是人称的华为大公主孟晚舟，日前在加拿大过境被逮捕后，美国要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到美国接受调查。美国指控孟晚舟替华为操作，违反联合国决议案陈仓暗度，禁运到伊朗一些物品，此事已在中国掀起民族仇恨，这个小粉红及愤青们纷纷呼吁报复美国，抵制美国货。今也传出中国法院判决高通控诉苹果抄袭案件胜诉，将禁止苹果在中国销售某些款式手机的消息，真的打起来了吗？乱起来了吗？几天前不是还传出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还与美方对口官员通电话，孟晚舟案件在美中贸易拉锯战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本次中华世界法馆为大家邀请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副教授为大家做点评。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啊，这个听说这个孟晚舟被逮捕的时候，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阿根廷做双边会晤时候，那双方当时都已经知道此事，而且会谈中却都没有提起，这是不是有点诡异呢？你觉得？
对，我觉得这非常特别，就是因为目前来说的话，讯息并不是很确定。因为有一说是，其实川普是他宣称在会议中、会谈中他并不知情，是会后才知道。那可是之前讯息新闻所传出来的地方是，其实两个人在会议当中是知道的。所以对于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确认。但是因为时机点实在是太敏感了，因为他在阿根廷的这个 G20 峰会里面，原本大家非常期待的是川普能不能跟习近平两个人坐下来，能够就之前这个升温的很紧张的美中贸易战的问题能够让他降低冲突，想不到这个时间点刚好是这个加拿大逮捕了孟晚舟，所以他造成的后续的效应其实非常的复杂，也为 目前来讲90天的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的一个缓冲期，能不能让两个国家纯就贸易问题能够得到一个解决方案？那目前我觉得变数就会变得非常多，非常非常的复杂。
而且中国方面好像也没有说对这个此事发作啊，还有那个副总理刘鹤还是很正常的，跟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啊、努钦啊，还有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通电话啊，一副都很自如的样子，都不提那个孟晚舟的事。
其实这个我觉得北京的反应基本上还蛮耐人寻味的，就是一开始其实我觉得是相对的是低调的，并没有太直接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强硬的回击。可是我们注意看，这两天从11月8号开始，那个中国外交部有召见了美国和加拿大的驻中大使了，他的副外长有出来讲话，包括了召见加拿大驻北京的大使麦加连，还有美国驻中的大使布兰斯塔德，就是表现出官方是严正的交涉和强烈的抗议。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事情是1月被逮捕，5月消息才曝光，但这两三天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态度
1号被逮捕，5号曝光，
5号才这个讯息传递出去，就是曝光开来。那这几天我觉得北京态度有慢慢的转趋强硬了，就是官方的一些公开的表态。那我觉得主要原因可能大概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中国大陆目前对于美国的这个做法，它里面可能一开始意见也没有办法同步了，就可能有比较鹰派的，可能有比较温和派的，那还在商谈，统一口径在定调当中。那最后可能讲说，我们既然在跟川普的这个阿根廷的峰会里面，其实中国大陆也做了不少的让步。那照道理说，美国不应该这样子是得寸进尺、软土生绝，所以必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态。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其实中国大陆这几天的一个国内的讨论、社会的氛围，其实也是很多会认为说美国这个做法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对民意的这个压力啊，民意的这种高涨，或者所谓的爱国主义，也会迫使北京习近平在处理这个议题上必须得非常的拿捏，你不能太软弱，但是你也不能够太让这缓冲的空间完全并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两天感觉起来，中国大陆的态度是从一开始的比较沉默的，那他有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官方的回应，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他并不是没有一些批判，其实对于川普政府的一些比较严厉的批评，这两天也慢慢的都跑出来了。
而且这个加拿大这个副总理访华行程也取消了嘛，还有一个加拿大的那个贸易代表团的访华行程也取消，所以也是造成加拿大美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的影响。
是，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比较重要的地方还是跟之前那个G20的阿根廷峰会的美中贸易战最后一个得到的结果是有一些影响了，因为川习会取得了一个很重要的共识，基本上就是90天的暂时性的偃兵息鼓了，为双方争取到一些缓冲的空间。因为在G20峰会之前，我们印象很深，就是美中从今年3、4月开始在贸易战上面，其实这个态势是节节升温的。那美国不示弱，那中国大陆有受伤，但在官方表态上当然是说不希望继续升高。但是如果美国步步进逼的话，那中国大陆也别无选择，只能这个沉着的应战，要必须得回击。那么好不容易在G20峰会里面啊，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比较架构性的一个共识，比如说因为美国川普本来非常强硬，说从明年1月元旦开始要对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价值2000亿的商品来课关税，从现行的10%调到到25%。那这个如果成真的话，对中国大陆有影响，伤害会非常大。那峰会之后取得的共识是美中都各退一步了，美国方面就说好，那我暂缓实施这种调涨的关税，那中国大陆则说好，我允诺向你们多买相当数量的一些包括像能源啦、农业啦，还有一些其他领域的一些产品，那说缩减两国的贸易逆差，那也设定这90天的缓冲期限。那这90天预计要干嘛呢？就预计就美国所非常在意的，比如说中国大陆能够进一步的开放市场啦，美国企业被迫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时候必须得技术移转，还有一些智慧财产权、非关税的壁垒啦，还有网络骇客啦、窃取商业机密、服务业、农业等53项 很重要的议题进行协商，所以照道理说这九十天是一个机会之窗了，能够让双方可能取得更进一步的共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得到的阿根廷峰会里面的一个结果。那其实美中双方感觉起来是各取所需，也各自解读，因为对习近平而言他对内的压力就减缓，那也可以跟国内讲说，我至少跟川普取得一个双方各退一步的一个成果，有所结果，我不是空手而回。那对于川普而言，他很明确，就是也可以跟国内交代，就是说在我之前这种大棒政策之下，中国大陆习近平方面愿意让步，那愿意多买我们很多的物品商品，同时在九十天之内就我们所在意的问题继续协商。那川普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说我那个大棒举得高高的，我永远在那边，那如果中国的反应，中国最后的结论不如我的意的话，我这个随时可能把棒子再敲下去，所以这是一个一回合又接着一回合的一个策略。但是在这节骨眼里面就爆发出这个孟晚舟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它的效应是很难判断，因为假设中国大陆的民意高涨，那迫使习近平在贸易的纷争上他可以操作的一些弹性空间丧失，他被迫得对那个川普强硬，能够退让的空间有限，那基本上是不利于真正解决美中这一波的贸易冲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孟晚舟事件其实它后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争议在里面，因为你看这一次其实也不是太过令人意外，因为华为之前已经有很多媒体传出来说已经早就被美国在做调查，它跟中兴的事件是非常非常的相似。那这一次主要加拿大检方是指控孟晚舟了，他们华为是透过总部设在香港的子公司星通技术，基本上可能是违背了国际间还有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且他最重要的罪叫做诈欺美国的金融机构，做假账，然后没有土实，实际上是透过子公司继续卖伊朗比如说一些比较敏感的电脑还有科技的产品，所以这个罪其实在美国来说是还蛮重的，就是这几天大家有谈到说如果最重的话可以判到30年啊，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情形。所以无怪乎孟晚舟是一个个人的事件，但他后面牵动的是非常非常多，因为你看他的辩护律师提高了很多天价的保释金，
1500万，
用各种这样的条件希望能1500万的加币，希望能够换取这个检方能够让他
保释
的一个申请，但是其实加拿大检察官他的论点其实也蛮站得住脚，他是说第一点啊，你还是有潜逃的理由跟动机，
对，
很明显就是说你虽然有1500万的加币愿意做保释金，但是跟你父亲的这个资产高达30亿美金，其实小巫见大巫，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你离开之后你回到中国大陆，其实因为中国跟美国跟加拿大都没有引渡的条约，所以基本上是回不来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他检方也说这个孟晚舟其实常常出国，而且去美国是家常便饭，在这几年，但是他从2017年春天之后，当他知道美国对华为展开调查之后，他基本上不去了，
规避。
从2017年的春天规避，所以代表说你心里有鬼的，你知道你有涉嫌，你知道美国在对你做调查，所以他不进出美国了，所以这点也是检方在做的一个判断，那当然，孟晚舟的他律师有他的一些讲法啦，比如说他动之以情啦，说我没有潜逃的动机，我跟加拿大有渊源的，我的小孩曾经在那边上学，我在那边有房地产，说我不可能走，而且我有一些生理的疾病，所以不应该把我
高血压
被这样子
高血压什么都来
了，而且他的条件说我可以待在家里啦，甚至是一些可以怎么样的追踪我的这个地点啦，监视我啦，定位我啦，宵禁啦，这些我都不是问题，就是要换取他一个人身的自由。但目前来说，我觉得美国会积极的想要把这个孟晚舟，因为他美加之间有这样的引渡的协定，而且美国的法律基本上是一个叫做常备管辖原则，再加上美加之间的形式是
手臂的臂，
常臂，对，手臂的臂，所以这一点对于孟晚舟其实相对是不利的。那刚刚主持人你也提到，因为华为它的这个敏感性了哈，现在在做5G 的技术。
对，
美国当然也是看在眼内，那他是处理的业务也非常非常广啊， 那包括的讯息啦、通讯啦、电信网络啦、企业网络啦、云端啦、云端的这个计算啦，它是一个最大的电信装置的制造商。所以对美国来说，我们说贸易战后面它真正重要的逻辑其实是科技战。
嗯，
那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件事情，其实我很难判断对于美国的好处在哪边。我的意思是说，当他激起了中国大陆的这个爱国意识了，或者民族主义的时候，会相对限缩习近平政府跟美国打交道的空间。就是说，你本来有些地方是可以让步的，那现在因为这事情在浪头上，你已经是无让不可让。就是说，你会在贸易战里面跟美国对撞，你会有损伤，但是后面那个民族主义的对。
跟中国对撞，
你后面那个民族主义的那个情绪是也很难控制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对目前的美中贸易战里面最大最大的一个变数了。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副教授为大家谈中国 5G 的龙头老大华为的大公主孟晚舟近日过境加拿大被捕，可能被引渡到美国，在美中贸易战中有什么影响。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力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还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法国的观光产业全球数一数二，尤其是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及巴黎铁塔，都是外国观光客经典旅游参观的途径。不过此次的法国黄背心连续几个周六大规模示威，而且暴力层出不断的画面传遍全球媒体后，法国许多产业的经济领域受到折损，而巴黎的观光产业可说更是首当其冲，受到严重的打击。除了法国各种商业受影响之外，在观光领域特别受到黄背心示威的折损，那些酒店、餐厅、旅行团的领导人都做同样的分析，指出真是一场大灾难。对于未来几周订房率、订团率比前年减少了50%，巴黎凯悦大酒店四颗星级的酒店就收到2000多个退房要求。这个位于罗浮宫旁的大酒店在周日到周一的晚上是没有顾客的，其他时候有1/3的房间是空荡无人，因为这个酒店特别是接待外国的观光客。就在黄背心示威骚动的开始以来，退房率就不断的增加。酒店的负责人说，我们必须向观光客们解释说，这些意外实在只有在周六，因为他们以为巴黎发生了内战。有客人告诉我们，巴黎的商店几乎全都关闭了，银行也关闭了，他们没有地方取钱，而且到巴黎来也有太多的危险。这名酒店业者向欧洲第一电台说，我们必须费尽口舌向游客说明这些动乱，说这只是周六才会发生的，其他天巴黎人就是巴黎照常，香榭大道、铁塔都是老样子，但是没有效。更糟糕的是，上个周三某个顾客解释说，他们国家劝告国民不要到巴黎来旅游，这更无法对我们的酒店业务有所帮助了。美国政府及日本政府都劝阻他们的国民到巴黎旅游，现今巴黎的观光业不同单位也都表达他们的纷乱及担忧，因为有20%到25%的退房率、退团率或者是取消订单。这位主管说，我们很难向顾客保证并安抚他们。这是法国观光局国家联盟主席克里斯田向欧洲第一广播电台指出的。
巴黎观光业者近几年来经历了一连串巴黎恐怖攻击，影响观光客人数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如今景况稍微恢复，又碰上黄背心示威带来的观光灾难，结果是游客订房人数减少，酒店被迫降价，在这个四星级酒店一个房间平均一晚210欧元的价格，这几天某些酒店降价到一个晚上77欧元，而今年初这些酒店才在度过恐怖攻击萧条期后，刚出现人潮汹涌的客满现象。本次黄背心灾难的冲击与以前不同，这个位于罗浮宫附近的四星级酒店负责人索菲女士担心酒店萧条又将再次的持续下去。她说，在恐怖攻击事件后要向外国观光客保证他们的安全是极端困难的，而如今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种非常不同的情况，但触碰到的还是同样的这个敏感点。我们已经有旅客取消明年一月的订房，这将冲击这个月份，而一月到二月又是有一点困难的观光月份，我们已经知道这将是一个死寂的观光季度。然而来到巴黎的这些观光客们却很满意他们的旅程，虽然有黄背心的示威浪潮，那些勇敢泛滥冒险前来巴黎旅游的观光客，他们会避免那些敏感区的观光景点，但也都很满意他们的巴黎之行。某些观光客在来巴黎之前还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及阻挡，例如美国人吉勒女士，她母亲很不放心她到巴黎来度假，她说，我妈妈周五打电话给我，要我不要到巴黎旅游，避免到巴黎，因为她在美国看到了电视报道示威游行很厉害很危险。当记者问他巴黎旅游如何呢，他毫不考虑地说，非常的好，太不可思议了，没有了拥挤的车辆，实在太好了。的确这些周末由于黄背心的示威，巴黎的街头几乎看不到了汽车。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北京证实两名加拿大公民被抓，指控他们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抓捕加拿大公民，加国前驻北京大使马大维建议渥太华寻求华盛顿支持。中国周三开始购买美国大豆。美国想要建立结成一个担忧伊朗导弹计划国家的联盟。欧盟与日本签署史上最大规模双边贸易协定。台北市长选举验票结束，丁守中未能翻盘，状告选委会选举无效。研究指法国人在19世纪以来扮演全球保护自然的中心角色。法国斯特拉斯堡枪击案凶犯继续在逃，警方拘押了4名亲属。黄背心不顾斯特拉斯堡恐袭案分散警力，坚持要在本周末继续示威。土耳其高速列车事故已致7人死亡，46人受伤。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鼓励新闻主播，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送一首歌曲，今天由詹毅演唱的歌曲 Altman。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She was the one you were just the